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是8月3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妙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结束对台湾的访问之后，星期三下午6点飞离台北。台湾外交部部长吴超涉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晓雅是到机场送行。中国对佩洛西访台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说，正如王毅国务委员所讲的，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负责，他们讲得到做得到。佩洛西在星期二晚上在抵达台湾后，星期三访问了台湾立法院，还在总统府会晤了总统蔡英文，随后与人权人士会晤。按照行程的安排，佩洛西一行仲将访问日本和南韩。欧盟敦促各方通过对话处理围绕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形成的紧张局势，并且保持与北京沟通管道的畅通，以避免误判。欧盟发言人星期三说，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现状符合欧盟的利益，欧盟鼓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外交部星期三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唯有经由台湾人民自由选举的政府才能够代表台湾。中国官方媒体说，解放军星期三在台湾周边多处空域和海域举行多军种实战化联合演习，重点演练联合风控、对海突击、对打击和制空作战等科目，参与的兵种包括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中国国防部说，这次的联合军事行动是针对美国和台湾当局在台湾问题上的危险举动所采取的必要举措。台湾国防部当日说，共军的演习等于是对台湾实施空中和海上封锁，从而违反了联合国规则。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三说，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严正交涉，明目张胆到访中国台湾地区，此举恶意侵犯中国主权，公然进行政治挑衅，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但美国以台制华注定失败。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星期二深夜是紧急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对佩洛西访问台湾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当地时间星期三在台北访问台湾立法院之后，在总统府会晤了台湾总统蔡英文，两个人还共进午餐。蔡英文和佩洛西分别是发表了讲话，蔡英文向佩洛西授予特种大寿星云勋章，佩洛西说他代表美国国会来到接受这项荣誉，国会两院两党对支持台湾有高度的共识。蔡英文在讲话当中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使到台海安全成为全球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民主台湾一旦受到侵略，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蔡英文谈到台湾应对变局的基本态度的时候说，面对持续和黑色军威，台湾不会退缩，会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坚守民主防线，同时希望与全世界民主国家合作，共同维护民主价值。他说台湾会尽最大努力来到强化本身的自我防卫力量，并且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他还说，台湾是美国可靠而且可信赖的合作伙伴。佩洛西在讲话当中表示，43年前美国通过了台湾关系法，作出永远与台湾站在一起的承诺，他这次率领国会代表团访台就是对那个承诺的提醒。
I just hope that it's really clear that while China has stood in the way of Taiwan going to certain meetings, that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 will not stand in the way of people coming to Taiwan。
佩洛西说他只是希望非常清楚地表示，虽然中国阻碍台湾参与某些会议，但他们明白他们不会阻碍到人来到台湾访问，他们到访是展示友谊和支持的表现，但也是学习怎样更好地合作。所以他认为中国大惊小怪，因为他是国会众议院议长，他估计是这样，但他知道那个不是理由或者是藉口。他说美国国会代表团这次访台明确表明美国不会抛弃台湾。佩洛西还说，美国与台湾团结一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他说当今世界面临专制与民主的选择，美国维护台湾和世界其他地方民主的决心坚若磐石。 佩洛西在星期三早上在台北访问台湾立法院，佩洛西与台湾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会谈。立法院院长游锡堃因为新冠病毒检测是仍然呈阳性。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三宣布即日起暂停对台湾出口天然砂。商务部在他们的网站上说，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决定暂停天然砂对台湾地区出口，相关措施自2022年8月3日起是实施。而同时，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宣布对台湾两个基金会采取惩戒措施，禁止这两个机构与中外组织、企业和个人合作，禁止中国企业和个人与向这两家基金会捐款的台湾企业进行任何交易和合作，禁止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入境中国。马晓光说，这两个基金会是台独顽固分子关联机构。就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抵达台湾之际，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佩洛西他为什么率领国会代表团到台湾的文章当中。佩洛西指出，台湾这个充满活力与力量的民主政体正是受到威胁，面对中国共产党不断加速的侵犯行为，美国国会代表团对台湾的访问应该被视为一个明确的声明，在台湾捍卫自己和他们自由的时候，美国与他们的民主伙伴台湾站在一起。一个网络安全研究机构说，台湾政府网站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抵达台湾前遭到的数字袭击，可能是由中国黑客的活动分子所发动。台湾总统府此前的一份声明当中说，总统府官网星期二遭到分布式拒绝服务的攻击，导致网站一度无办法显示。声明说，网站在遭到攻击后的约20分钟后恢复正常。一位发言人之后说，面对资讯作战，台湾政府各个机构会持续加强监控。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继续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医生说这个是一例病毒反弹的病例。总统的医生奥康纳在白宫一份备忘录当中写话，总统的偶发咳嗽已经是恢复，虽然他的体温、脉搏、血压、呼吸频率和血氧饱和度仍然是完全正常。奥康纳说拜登没有发烧，精神很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你好，我系伍敬荣，欢迎收睇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喺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同 Instagram 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集中报道有关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嘅各方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首先在香港方面，香港各界高度关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香港特首李家超同埋各个主要嘅官员同埋全体嘅立法会议员以及多个亲北京建制派嘅政党，咁喺星期二深夜开始先后发表声明，佢哋强烈谴责佩洛西到台湾访问。有评论员分析认为，呢啲嘅声明嘅遣词用字同中国外交部咧系相约，反映出北京去年大幅度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嘅表态政治，一切都要跟从中国大陆嘅政治取态立场先行，可能引起咗台湾人对一国两制嘅负面印象，认为将来同中国大陆嘅谈判咧完全冇空间，只能够好似香港一样照跟中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香港时间星期二，即是8月2号晚10:43左右，乘搭美军专机抵达台北市松山机场，展开台湾的访问行程，成为25年来到访台湾的最高级别美国政要，亦都受到两岸三地以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佩洛西专机抵达台北之后一个多钟头，星期二深夜11:57发表题为行政长官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的声明，内容表示佩洛西窜访台湾是公然挑衅一个中国原则的行为，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嚴重威脅台海和平和穩定，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李家超予以強烈譴責。李家超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反台獨意志堅定，立場清晰，全力支持北京中央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定決心。李家超強調特區政府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中國內部事務堅決反對，全力支持和配合北京中央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分钟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发表和内容和李家超相约的声明，之后每隔一分钟左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相继发声明谴责佩洛西，他们的标题都是紧跟中国外交部用上窜访台湾的字眼。陈国基表示将会带领他辖下的政策局和部门全力支持和配合中国捍卫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措施，并且坚决按照基本法一个中国原则和北京中央政府处理香港涉台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处理涉台事务。陈茂波就表示目前美国通胀高企，种族歧视和对立问题严重，贫富差距巨大，美国政府和政客不集中精力处理好国内问题，反而在台湾问题上兴风作浪，是企图转移视线以遮盖本土尖锐矛盾的低劣伎俩。林国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的根本大法，序言列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林定国强调台湾和香港特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对佩洛西窜访台湾意图阻碍祖国统一大业深感愤慨，予以谴责。至到星期三，即是8月3日，香港政府各主要官员和各建制派政党先后发声明谴责佩洛西访台，工联会等多个建制派团体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抗议，强烈谴责佩洛西一意孤行窜访台湾，罔顾中方严正警告，违反一中原则。全体立法会议员星期三下午发表联署声明，强烈谴责佩洛西窜访台湾。声明表示全体立法会议员全力支持中国政府和军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佩洛西的错误行径和任何台独分裂图谋作出有力反制，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美方承担。前特首、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星期三出席一个有关中国国家安全教育的活动致辞，提及佩洛西访台的时候表示佩洛西只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服务。梁振英又表示香港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因此香港更有需要有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手段，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港人的国家观念薄弱，因此需要警惕外国或明或暗与香港展开的斗争。
佩洛西访台不是为了台湾人民的人权、民主和自由服务，是为了 Marriage 来报。香港人由于历史原因，国家观念薄弱，因此呢国家安全意识薄弱，我们要警惕外国的或明或暗和我们展开的斗争，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图谋和动作。
笔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特首李家超和各司局长、主要官员、立法会议员、建制派政党的声明遣词用字和中国外交部相约，反映北京去年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表态政治，一切紧跟中国大陆的政治取态立场先行。
呢種係一種充滿住咯，叫表態政治行為啊！即係喺呢個完善咗嘅選舉制度啦。即係作為一個學者，我就唔應該咁講啊！即係我成日都話，除非佢個選舉個名叫完善嘅啫，因為我冇驗證過啊嘛，大佬啊！咁但係佢講選舉又改愛國治港啦。咁其實後面講緊咩嘢呢？就係現在其實唔係講緊一種選賢與能為才能得嗰種重要性，而是你是用內地的講法，是一種叫政治上面要擺正位置立場先行嘛。所以大家咪好快地衝出嚟咯，因為你要話俾人聽你係愛國，你個政治立場冇問題。所以一見到其實落實咗第一之後冇幾耐，內地已經有新聞稿出噶，咁係咁嚴厲好多次咁樣。咁大家咪照跟去做咯，因為你做遲咗嘅話，就俾人覺得你係咪政治立場不堅定啊嘛。
譚美德分析。建制派人士可能要趕急表態，身兼立法會議員和行政會議成員的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在社交網站的貼文批評美國邪惡地策動台海國戰爭，將邪惡的邪字寫錯了是赤佬的赤。民建聯的聲明亦都用上中國外交部的串訪台灣。
即係吳秋北佢就寫錯字添嚇，即係斜路咁樣，因為要快嘅，你唔可以遲過人啊！你最遲唔得。民建聯係跟住用鼠房呢個字眼嘅，咁好奇怪。其實佩洛西去台灣佢冇鼠房，佢大把飛落嚟喎，即係佢又冇用咗其他機場，亦都冇話陣雞雞換咗其他飛機咁樣。咁你好明顯呢個就一個好緊跟中央路線嘅一個行為嚟，而呢個就係好得意地就現在今日就發生咗喺香港。
譚美德認為，港府和建制派緊跟北京的作風相當不智，可能引起台灣人對一國兩制的負面印象，認為將來和中國大陸的談判完全沒有空間，只能夠好像香港一樣照跟中央，衍生一個更差的一國兩制示範作用。譚美德表示，今次北京除了對台灣民工武嚇，甚至取消3000项台灣產品進口中國，反映北京對台政策由政治正確的層面擴闊到民生的層面都不兼顧，後續可能令台港關係進一步惡化。佩洛西訪台最後一站的行程到訪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和中國民運人士吳以開熙、香港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和台灣 NGO 工作者李明哲等人在園區裏面會面。譚美德分析，佩洛西這個行程主要是突顯和台灣民眾的對話基礎。對於解放軍在佩洛西離開台灣之後，計劃星期四，即8月4日開始進行5日環台軍事演習，譚美德分析，現階段中國仍然未準備好和台灣正式開戰，他估計北京只是紙老虎，可能導致對內對外都失去民心。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雲松香港帶來的報導。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2日晚上到访台湾，对此多数台湾民众认为佩洛西到访代表着台湾受到国际重视，不过仍然有台湾民众担心此举是踩到中共红线，不希望两岸发生军事冲突。其中和厦门只有一海之隔的部分金门民众就说近台湾积极扩展使到离岛气氛紧张，而马祖人就说最近两日未见到中共解放军在附近水域进行军演，但很多马祖在地居民和中国人有家族关系，或者中共不会对马祖开打。据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2日晚到访台湾，而在之前中共已经不断放话警告，企图恐吓佩洛西不准他访问台湾，亦加剧了两岸的紧张程度。佩洛西访台是台湾过去25年来到访层级最高的美国现任民选官员，这个有台湾世界人见到，虽然这可能会引来中共一再加重对台湾的打压。对于佩洛西到访，美国之音采访了部分台湾各地的居民， 位於台北的18歲學生藍子軒說，咁高階的美國官員到訪台灣，表示美國對台灣有一定的重視。
台灣有被受重視的感覺。
藍子軒對美國之音記者說，台灣有被受重視的感覺，不過他同時亦擔心佩洛西到訪可能會帶來風險。他說台灣人現在的日子過得平穩，如果突然發生軍事衝突，他應該會感到很害怕，但是他又認為台灣還應該要有更多機會參與國際社會，增加國際能見度。位於台北的65歲退休人士梁博榮亦表示，佩洛西到訪是一件好事，能夠促進美台進一步交流，令到台美關係更加緊密。對於近日中國對台的恐嚇行徑，他說中共口頭恐嚇的成分居多。
我不會擔心啊，因為中共都是講講而已啊，他講得比唱得好聽啊，所以就不用擔心了。
梁博榮對美國之音說他不會擔心，因為中共都是講下啫，講得比唱得好聽，所以不用擔心。梁博榮又說台灣的國際聲望已經上升，同各國的交流能夠越密切越好。而另外位於台北的20歲學生陳柏榮就對美國之音說，他平常雖然沒有太多關注政治，但是確實關注中國對台可能採取的軍事報復行動。不過他認為台灣不能夠屈服，就算可能發生軍事衝突，台灣亦應該要正面面對。
我沒有太去在意這個，但是如果發生了那也沒有辦法，沒有去害怕的。
陳柏榮說他並沒有太在意這個情況，如果發生軍事衝突都沒有辦法，台灣不用去害怕。陳柏榮亦認為台灣應該跟各國有更多的交流，對台灣和台灣人的前途肯定更好。他說疫情爆發之後，台灣在國際間受到重視程度更高，他認為各國政要到訪展現的是對台灣的重視。雖然台灣朝野和多數民間人士都歡迎佩洛西到訪，但亦有人確實擔心後續的負面效應。位於台北的18歲學生楊成海說，他並不是太過關心佩洛西是否來台灣，只是希望台灣不要淪為烏克蘭，他不希望台灣受到戰火波及。
我也不知道他會不會真正打過來，但是就希望不要了。
楊成海美國人說他不知道中共會不會真正打過來，但希望不會。不過楊成海就認為台灣民眾不至於對中共威脅太過緊張。
距離上次中國跟台灣戰爭也不知道多久，所以我覺得台灣民眾應該 不會有這個擔憂了。
他說上次距離上次中國和台灣的戰爭也不知道究竟有多久的時間了，所以他覺得台灣民眾應該不會有打仗的擔憂。對各國政要頻繁到台灣訪問，他說他個人持較為悲觀的看法。他認為台灣努力了這麼久都沒辦法加入聯合國，就算多些國際能見度好像也沒什麼太大差別，反而會激怒中共。他再次強調完全不希望兩岸發生戰爭。根據中國福建省海事局的官方微信公眾號，平潭海事局7月28日發布航行警告，從7月30日晚上8點至9點，福建平潭的一期最附近水域將會實行實彈射擊訓練任務，禁止一切船舶進入。對此，位於台灣離島馬祖的37歲李哲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就說，他在馬祖13年，目前是民進黨南竿鄉代表參選人。李哲宇說馬祖是台海第一線，所以其實兩岸軍隊都經常進行軍事演習，對馬祖人來說，只要中共一軍演就會聽到對岸的機炮射擊發出巨響。不過他說最近這兩日並沒有聽到任何軍隊操演的聲音，自己是從媒體報導才知道中共作出了這麼多威嚇台灣的軍事部署。
其實我們以馬祖來講的話，對軍事衝突來說，我覺得不會那麼明顯的感受，因為馬祖的這邊的很多居民其實跟中國那邊還有一些家族的連結。
李哲宇對美國之音說，其實他們以馬祖來講，對軍事衝突來講，他覺得不會有那麼明顯的感受，因為馬祖這邊很多居民和中國那邊還有一些家族的連結，但是呢就是希望還是希望最好就是不要有所謂的軍事衝突。中共這樣一直威脅台灣的話，他只會覺得他們是對台灣穩定的國家發展的破壞者，他們雖然是我們的鄰居，然後一直用軍事的方式去威嚇我們，只會增加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的反感。對於佩洛西的到訪，他說他身在馬祖一點都不害怕。
中共一直在打压我们在国际的关系跟国际我们的曝光度。那我们更希望让全世界的朋友可以知道我们台湾。
李哲宇对美国之音话：中共一直喺度打压台湾喺国际关系同国际上嘅曝光度，咁佢就希望可以令到全世界朋友知道我哋台湾，然后认同台湾。因为台湾人也希望被更多不同的国家知道，台湾其实是一个民主国家，亦都是热爱民主的人民。普洛西他们到访的话，其实就是相对地可以提高台湾在国际上的认同和关注，他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72岁的民宿业者张德贵亦是马祖的在地人，他观察到台湾在马祖的部队正处于备战状态，但他希望两岸可以和平相处。张德贵话：佢九岁嘅时候经历过两岸嘅823炮战，咁当时曾经匿入去防空洞避难，咁亦经历过后来1996年嘅台海危机。张德贵话：呢两日其实并冇想象中咁紧张，但系面对中共咧，系已经有长足进步嘅国防、科技同经济，咁令佢最感到害怕嘅事情就系中共硬起嚟攻打台湾。佢唔认为台湾甚至系美国能够可以打赢中共。咁张德贵就对美国之音话：两岸系一个中国，咁而家中国比较强，台湾就要听中国嘅，和平相处先至系最好嘅策略。另一位因为议题敏感唔愿意透露姓名嘅马祖旅游业者就话：佢认为马祖人对于两岸关系紧张嘅新闻系睇得太多，本身已经冇太大感觉。咁对于台海冲突，佢话马祖早就被中国嘅小卷船包围，中国嘅海钓船更加肆无忌惮，连日头都够胆去拼命越界。而呢啲中国船只又细又轻又走得快，咁台湾嘅海巡处好难驱赶。佢话如果佢喺马祖嘅海上视线范围可以目视到多艘中国军舰，咁的确会令佢心情感到紧张，但目前并未发生。呢名冇透露姓名嘅马祖旅游业者就估计中共打马祖嘅机会率唔系咁高。他说马祖和对岸有着一定的紧密程度，有多中国的媳妇隔离马祖，亦有很多去中国依亲的马祖乡亲。对岸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那些乡亲都会口耳相传通知的，大家收到信息可能比台湾政府还快。他认为北京官方太过玻璃心，很多马祖乡亲最怕的是不能够返回中国。他说马祖在地人的共识就是不要刺激中国，保持现状。台湾另一个离厦门最近的离岛气氛相对紧张啲。日米位于金门的特产店老板48岁的李志雄就对美国之音话：呢两日佢感到两岸军事气氛有啲紧张。位于金门各个营区的台湾军队都非常积极地执行军演。李志雄话：中共解放军早喺1949年就曾经登陆金门作战，老一辈都好惊噶。如果两岸之间持续对立，佢担心恐怕会擦枪走火。
这几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军事的演习，尤其在金门岛，军事的演习的频率非常非常的。
李志雄对美国之音话：呢几日嘅话咧，我哋可以睇到最近嘅军事演习，尤其系金门岛军事集嘅频率系非常高。咁台湾军方喺整个作战演习亦好，防卫演习亦好，所谓嘅实弹射击，各个防区都自己做紧演习工作。喺两岸关系之下，佢认为系紧张层面相对非常高。而一般的老百姓认为开战的，在金门的角度来看，开战的机会率相对是非常高。李志雄又说，两岸关系近年来降到冰点，尤其是今年3月以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台湾之后，台湾的农渔产品或者商品要进入中国，从这个仓库到冗长的进关程序，中国都是百般刁难。他说台湾的货入不到去中国大陆，对金门人的收入是影响极大，因为两岸还没有开战，产业方面的这场政治战争就已经首先开打了。他说虽然非常欢迎美台交流，不过佩洛西的到访挑动两岸的敏感政治神经，令他觉得是非常遗憾。
台湾好像变成一个美国的棋子一样，变成在 战略思考上变成是我们为了要封锁中国或是对抗一个中国的结局。
李志雄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变成好像美国的棋子一样，变成在战略思考上变成是台湾为了要封锁中国或者是对抗一个中国的崛起，呈现的结果就是说单纯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到台湾其实是一个好事，只是碰到两岸的政治敏感神经，就变成一个非常庞大的阻力，变成两岸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底下的一个产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好似媒体所预测嘅抵达台湾访问，并且会见咗台湾总统蔡英文同埋台湾嘅立法委员。中国官方亦好似预期一样发表强硬嘅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严厉谴责。不过好多分析人士就担心，真正嘅危机系喺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对此，专家话美国要小心应对，但系亦唔好俾北京设定游戏规则。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喺纽约嘅报道。
佩洛西议长喺抵达台北嘅同时，喺华盛顿邮报系发表文章指出，台湾呢个充满活力同埋力量嘅民主政体正在受到威胁。面对中国共产党不断加速嘅侵犯行为，美国国会代表团对台湾嘅访问应该系被视为系一个明确嘅声明。在台湾捍卫自己以及他的自由的时候，美国和我们的民主伙伴台湾是站在一起。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几乎在佩洛西抵台的同时发布了外交部的声明，对佩洛西访台一连用了五个严重加以谴责，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以及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的信号。三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对这个最新的发展向美国之音发表了不同的睇法，他们有些完全支持佩洛西访台，有些因为他有权访问但是客观上刺激了北京，不过责任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些则是认为对于这场的危机双方都有足够的责任。南希佩洛西的访问台湾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个是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研究员索博尼克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无疑会报复台北，因为他已经开始是这样做，美国必须是象征性以及实质上和台湾站在一起，这个意味着用更多的武器武装台湾，并且在该个地区建立我们的军事力量，以阻止中国的进攻。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认为，佩洛西议长完全有权访问台湾，中国共产党无权设定美国人和台湾以及台湾政府互动的条件。但是夏伟认为，同样不可以否认的是，佩洛西访台使到台湾处于和乌克兰相处的境地，普京将他的入侵归咎于北约的假定性扩张，就好像他患有无法控制的肌肉痉挛，而基本上也是习近平对佩洛西议长此行所讲的说话。我认为这个是相当之冒险，夏伟还补充说，但是实际上这个更多是北京所造成，而不是佩洛西议长所造成。双方都在这一场升级为危机的事完全归咎于对方，但是显然双方都有足够的责任。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研究员海尔是如此评价，他说，我们不够将一件变成是一场危机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人，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如此演变。海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不能够逃避一些的责任，因为北京不想让佩洛西去，他就必须要去，这个不是有一个说服力的变迁。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将这次的佩洛西访问台湾以及北京的强烈反应和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相比，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历史学家费格森在彭博新闻撰文指出，历史上台海有过四次的危机，最近一次发生在1995至1996年，历时超过半年。1995年6月7号至12号，前台湾总统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获美国的签证，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发表《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演讲。他是首位在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之后访问美国的现任台湾总统。这次的访问被认为是引发了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北京召回了驻华盛顿大使，一名在北京的美国摄影记者被逮捕。7月2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每日向台湾以北英里的攻击区发射回导弹作为回应。华盛顿下令在台湾海峡进行一系列的海军行动，最终在12月由航空母舰尼米兹号战斗群通过海峡。1994年， 克林顿政府曾经拒绝李登辉总统途经夏威夷入境美国过夜的请求，但是1995年的5月2号，美国众议院以396对0票通过了邀请李登辉访问的决议。5月9号，参议院以97比1通过了同样的决议。而这一切发生的背景是次年1996年3月23号台湾将举行首次的总统大选。随着大选日的临近，北京宣布了新的导弹试验亦是海军演习，包括在因地形和台湾相似而选定的岛屿上进行两栖登陆。中国发射 M9 弹道导弹，弹住顶是在离台湾基隆入高雄港没几远的地方，并且在台湾澎湖岛附近进行了实弹演习。费格逊说，克林顿团队是没有犹豫。3月7号，时任国防部长佩利警告中国国家安全高级官员刘华秋，如果中国武装袭击台湾将会产生严重后果。现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国家安全顾问莱克亦都重复了这番说话。3月11号，尼米兹号航母再度驶过台湾海峡。费格逊说，这个是凑合的，北京是让步，李登辉在大选获胜，紧张局势是消退。和1996年的海峡危机不同，今日中国的回应必会是更加强大。索罗尼克说，习近平似乎正在制定在没多久将来或者是几年而不是几十年攻击台湾的计划，美国必须要尽其所能阻止中国共产党发动战争。而夏威表示，最大的危险是在中国经济现时如此困难的情况之下，这个可能会让习近平相信他需要在台湾海峡采取一些极端的行动，用民族主义来分散中国人民对国内经济困难的注意力。在习近平坚持新冠疫情清零的政策之下，已经严重放缓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受到打击。中国官方公布的第二季度增长仅为是 0.4%， 银行业正因为房地产商的不断暴雷无法偿还债务而陷入危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16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高达 19.3%。夏威认为，习近平对被藐视有一种确实的敏感性，这个是非常之危险，就好像普京一样，这个就好像他作为领导者的一种综合症，作为一个缺乏安全感的领导者，作为一个害怕显得软弱的领导者，因此觉得他必须以实际上可能对中国以及世界极其有害的方式作出回应。夏威认为，习近平不会对台湾进行正面的军事攻击，但是他会一口口吃，比如他可以宣称因为中国只讲对台湾海峡有管辖权，他不能够讲这个是中国领土，但是他可以讲不是国际水域，然后他可以讲所有去台湾的船只都必须要通过中国海关。如果中国再次进行导弹演习，他是不会感到惊讶。可以表示，如果他们召回他们的大使秦刚返回北京咨询，我亦都不会感到惊讶。8月2号新华社的发布公布，解放军将会在北京时间2022年8月4号12点至7号12点在围绕着台湾的6个海域以及空域进行重要的军事演训行动，并且组织实弹射击。8月1号，中国海军总署深夜突然宣布暂停台湾100多家食品进口大陆，其中不乏知名业者，这个将对台湾食品业、农业也是水产业作出进一步的打击，对台湾农民、渔民也都将会造成直接的冲击。台湾联合新闻网在8月2号报道，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星期二在一篇名为是台湾真正的危机将会在佩洛西回国之后开始的评论文章当中，引述不具名美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讲话，虽然中国军方当下会采取一些的激进行动，例如在台湾附近发射导弹或者是出动战斗机飞行，但是中国领导人会尽可能避免在台湾问题上面发生军事对抗，北京的反应将会分阶段进行，主要不是在军事领域，这个可能永远改变美中关系，并且使到台湾遭受更长期的痛苦。罗金还表示， 一啲嘅美國官員認為中國領導層裏面有一啲人急於以佩洛西此行作為係藉口，改變中國同台灣嘅現狀。美國德國馬克爾基金亞洲項目主任郭萊爾對美國之音表示，在佩洛西到嚟之前，北京採取的軍事和經濟行動只是初步的雙管齊下。他說，北京現時將會觀察佩洛西在台灣如何公開活動，再作出相應的反應。郭萊爾在8月1日的推特上面說，他是越來越認為這個不會是一天的危機，是很安全帶。如果美國要威脅領導者，就必須要非常之小心，不要挑釁，同時亦都不要讓北京設定遊戲規則。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說，美國奉行的一中政策的模糊戰略是有效的，應該是繼續實行。這種戰略模糊性政策留下來的最大的靈活性令大家猜測，並且可能被試圖制定一個強制作出某種回應的鐵板釘丁的政策更加有效。海爾真是認為拜登政府應該希望佩洛西盡快是離開那裡，這樣他們就可以專注於勸阻中國人不要過度反應。而海爾認為，我們是需要跟中國人進行直接對話，再次是以清晰、實質、可信以及有說服力的方式重申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的要素是什麼，以及它的局限性是向哪一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的黄色市集有可能未能够延续，因为负责人担心港版国安法影响营商自由。我哋亦会报道美国专家披露话，后勤保障不足系解放军跨海攻台嘅重大缺陷。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分析佩洛西访台咁美中军事是否出现对峙啊？咁专家话，美军绝不容许共军对佩洛西动一条汗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预定到达台北之前，多间媒体已经报道佩洛西喺台北嘅行程。而美國媒體又話，五國大樓官員正在24小時緊盯中國在該地區的動態，以確保佩洛西的安全。有專家話，無論中國解放軍對佩洛西訪台作出哪一種的反應，美軍絕對不會允許共軍對佩洛西議長動一條汗毛。據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引述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的報導，美國官員說，美國國防部的官員正在日以繼夜地密切注視中國在該地區的動態，去擬定計劃確保佩洛西的安全。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科比在星期一早上亦在 CNN 的節目當中說，拜登政府會支持佩洛西訪台的旅行，行政部門要確保佩洛西能夠安全地在海外旅行，美國亦不會被中國的言論的行為所恐嚇。科比說，這是議長一次重要的旅行，美國政府會竭盡所能去支持他。而台灣東森新聞、自由時報以及聯合早報等媒體在這個星期初亦已經報導，佩洛西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訪問之後，確定將會訪問台灣。佩洛西訪台是否導致美中軍事對抗升級，或會引發台海衝突，這是各方都高度關注的議題。 前美国第七舰队战斗部队指挥官、美国海军退役少将马克·蒙哥马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就同中国解放军演习一样，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好早就已经安排好了行动。他担心的是未来几日中国会更咄咄逼人的侵入台湾的空域。但是无论点，一旦佩洛西公开宣布他要访台，美国就必须为此进行准备，因为美国行动必须要具有可信度。蒙哥马利说，如果佩洛西要坐飞机，美国会采取正常的程序评估中国的反应，评估中国空军和海军的动态，所以这些都是要确保没有意外发生。目前是美国智囊机构保卫民主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的蒙哥马利说，他希望美中两国军事人员能够有良好的沟通，能够彼此清楚对方的意图，双方有透明公开的沟通和公共的讨论。他为这个是能够令到局势降温和维持稳定的好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美方公布里根号航母动态，中国宣布在周边地区的演习，对于能够有更好的公共讨论都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这些军事行动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可能会被视为有威胁性。蒙哥马利将军说，他不想猜测中国解放军会对佩洛西访台作出哪一种强而有力的反应，因为他希望中国理解中国没办法决定美国官员能够或者不能够见哪个。美国保留同全世界盟友伙伴讨论同会面的权利，而台湾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伙伴。除了向中国清楚传递美国的意图之外，美国也应该同日本、澳洲同台湾沟通，令到他们知道美国做什么可以避免任何的误解。蒙哥马利说，美国必须要很公开地说不能够接受任何对美军的攻击，我们不接受任何阻挠美国高级人员的行动，例如佩洛西，我们不接受任何对飞行当中飞机的威胁性操作，这些都是基本原则。我们原本甚至都不需要讲这些话，但是他担心的就是在中国发出所有这些言论之后，或者美国要清楚表态，这个是非常重要。鉴于里根号是否有应对台海突发状况的准备，曾经担任过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战斗指挥群的指挥官的蒙哥马利将军说，他担任指挥官的时候，每年都要为一些突发的状况拟定应变计划，当时对象大多数是北韩的金正恩，或者现在美军为中国可能有的军事行为作有较多的准备。美国空军战力战略顾问詹益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中两国都准备应对佩洛西访台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虽然目前的形势已经相当紧绷，但是双方都不希望事态进一步升级。詹益廷认为，解放军可能采取的军事回应是分为三个等级，风险最小的是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其次是飞越台海中线，强度最大的反应就好像1996年台海危机时候的导弹试射。不过这个亦是风险最高，因为发生意外的机率不容易管控，中方如果要采取这个选项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詹益廷说，他们会这样做，如果他们认为美国军方非常公开地护航佩洛西，或者是佩洛西对这个访问非常高调，如果佩洛西机场见台湾代表团和蔡英文总统会面没有公开，那是另一回事。不过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边来讲，如果这个一个非常公开的媒体活动，好像作出重大宣布，在媒体上有大量的照片和视频，这个又是另一回事，因为他们会认为必须要做这件事是要作出反应，那这个也是会令到形势最为升级的情况。詹益廷又说，现在很清楚的就是由于行政部门必须要尊重国会在美国外交上的角色，拜登政府正在试图要佩洛西访台的问题维持在一个能够管理的程度，确保形势不会失控，因此他认为美中紧张如果有升温，应该是一个相对能够控制的情况。詹益廷说，他担心就是如果中国这次对佩洛西访台反应过度，很可能导致双方跟着下来打法律战，例如美国国会通过升级和台湾关系的立法，中国就更加进一步压缩台湾周边空间，包括明定海峡中线不存在以及台湾海峡并非国际海域的法律。他认为即将举行的中共二十大是否作出有关宣示会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发展。 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王介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有同样的睇法。他认为佩洛西访台之后的效应才是最需要注意的。他说从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兵力部署、日本自卫队的态势以及中国已经公开宣布的演习区域来看，目前都看不出美中两国有大打出手的态势。即使未来两日发生重大军事意外，可能亦是通过外交途径去处理而不是军事行动。目前他看不出各方有大规模动员兵力的可能性，因为时间上会来不及，因此从整个部署来看，各方对军事冲突并没有很大的意愿或者期待。王介正又说他亦比较担心的就是中国大陆对佩洛西的到访做必要的反应以外，另外他会将这笔账算在台湾头上，等到佩洛西结束访问之后，反而借由佩洛西到访更多去压缩台湾在军事上、外交上的能见度和空间。如果是这样发展的话，对台湾更加是严肃，所以台湾必须要考虑不单止是佩洛西到访期间，还有到访之后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作为要预作因应。王介正又说美国在11月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中共秋天也要举行20大，这两个重要活动的时间都不远，一旦台海形势升高未必很快可以收场，所以如果北京和华盛顿的决策者都有足够理性，就不会想将局势升高。但是北京已经发出了警告，说会采取所谓的强而有力的反制措施。如果不同美国冲突，中方要怎样去保住颜面，又能够对佩洛西访台作出适度的反应呢？对内对外都能够交代呢？王介正说美方的决策者包括印太司令部都非常清楚，就是北京如果要有下台阶的话，它是有一些军事反应，中国大陆也很清楚美军是绝对不允许共军对佩洛西议长动一条汗毛，所以双方都有必须要坚持的立场。双方亦都知道如果要有下台阶的话，很可能就在军事行动上不要走到令到对方没办法让步或者没有下台阶的地步，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好危机管控。王介正说如果危机升级没办法管控，那就对拜登政府迈向11月的中期选举以及中国目前面临国内巨大问题的情况之下，对20大之后的开局不一定有利。所以他认为美中双方领袖都期待处理好两强之间的关系，应该不会令到美国人民基本上并不会以为特别的议长的印太之旅牵动国际局势或者权力结构的变化。王介正分析说从过去美国国会议员乘搭军机或者行政专机访问台湾的中国反应来看，解放军都是采取高强度的军事展示，包括各种类型的飞机在台湾访识灭区周边的活动，所以对佩洛西访台可能作出的军事反应极有可能会有超过海峡中线的举动，但是不会进入台湾领空。至于压迫程度有几高，他相信仲系会保持一个展示军力的范围，唔会因为一个美国民选的议长出访而导致两大强权直接博火而引发世界大战的局面。美国詹姆士城基金会的中国项目经理约翰范奥德纳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同其他专家睇法类似。他认为解放军可能对佩洛西访台作出更大的军力展示，但不自有更加升级的军事作为。如果中国要表达不满，甚至可以通过召回大使的外交动作去表态。专门研究中国解放军的奥德纳伦说，由于北京当局口口声声说不会对佩洛西访台坐视不理，所以一旦事情真正发生，的确有可能会令到习近平在那些希望对美国强硬的中国共产党精英面前失去颜面。但是这个只是一系列令到习近平没有面子的事情，例如新冠疫情和房地产市场危机等等当中之一。因此习近平必须要衡量如果对佩洛西访台采取更加强硬反应会带来什么风险，因为这有可能令到更加无面。美国海军学院新闻 USNI 在刚过去的星期一报道，在佩洛西对地区进行访问之前，再有 F-35 力中战机的美国航空母舰里根号和它的护卫舰亦在台湾附近海域活动。一名五角大楼发言人对该媒体说，这些船舰在地区进行正常活动，不过国防部一名资深官员说，这些船舰和他们的舰载飞机群亦有为突发状况作出选航的准备。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一再次警告美国不可以给佩洛西访台，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佩洛西的身份決定他訪台必然是高度敏感，又說不理他在什麼時候、什麼方式到台灣，都將會造成惡劣政治影響，中方必須將會採取堅定的應對和有力的反制措施，至於是什麼措施，如果佩洛西敢去，那就令我們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海军战争学嘅一份报告披露咗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讨论关于大规模攻台嘅后勤能力信息。中国解放军认为后勤保障系决定入侵台湾能否成功嘅重要因素之一。分析人士话，解放军嘅后勤支援弱点正系台湾国军加强打击嘅重点，亦即系不以歼灭解放军嘅登陆部队作为目标，而系以切断解放军嘅后勤补给线，削弱他们的登陆能力作为防卫台湾的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中国海事研究所近日发布一份题为《中国海事报告第22号北京对跨海峡入侵后勤保障之看法》的报告。该报告的作者海文麦考利是前美国陆军中国军事高级情报官，他在报告里面表示，该报告大量借鉴了解放军全军后勤学术研究中心2017年出版的一本《内部刊物：作战后勤保障》这本书。该书提供了关于解放军后勤准则和能力非常详细的信息，亦都讨论了解放军的弱点，并提供了补救的建议。中国海事报告第22号指出，解放军认为后勤保障是决定他能否成功大规模入侵台湾的关键因素之一。报告说，解放军在运输和战争储备上面存在重大的缺陷，而登陆突击部队的初期支援和近岸后勤保障被认为是最困难、最关键的后勤输送任务。后勤保障包括运输、物资和石油供应、医疗、搜救、后勤基础设施保护和战争物资储备的维护。报告说，解放军的主要缺陷包括缺乏两栖舰艇、运输机和战争储备，需要面临在关键海滩突击阶段登陆的后勤补给，在港口未被迅速占领下建造海上转运平台或者是临时码头，建立后勤行动登陆基地，维持岛战期间的后勤保障。此外，解放军仲必须考量美日的干预将会迫使中国为一场抗日持久且作战范围扩大的冲突作准备。南中国海、印度边境或者是朝鲜半岛的连锁反应冲突将会使到解放军需要其他地区的后勤支持，解放军仲可能遭受到封锁、国际制裁或禁运，迫使整个中国军运动员提前为战争物资作储备，尤其是石油。报告仲说，尽管解放军已认知到后勤保障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目前可能不具备成功支持大规模的两栖登陆的能力，亦都不具备美国同盟国介入的时候的持久战的后勤能力。如果解放军在后勤现代化方面的持续进行按部就班的改革，可能至少需要10年才能够获得充裕的后勤保障。中国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为了解决登岛之后的油料补给问题，解放军的其中一个方案就是要将大型油料船靠岸，因此他们需要占领台湾的港口。他说，解放军研究登陆台湾的地点有三个，一是北台湾的林口，这里亦都是最有可能的地方，二是淡水，三是台湾南部的高雄。为了因应共军的可能登陆，台湾今年的汉光演习假定共军同步朝淡水河口、百里海滩以及台北港进攻抢滩并占领港口，台湾国军就透过反绝港、反登陆、河口防卫等的演练，阻止共军长驱直入进到台北的政经中枢。姚胜说，他有战备物资，但是如何将这些战备物资送到战场上去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